诸法等性本即法界，种自性圆满，三生有五力，立藏本来护主，龙七八七情无垢光尊常护我。为度化一切众生，请大家发无上的菩提心。好，那么发了菩提心之后呢，今天我们也继续一起来学习全知默婆仁波切所造的金刚七句的注释，白莲花，但白莲花呢它分了好几个部分，我们主要学习这个白莲花论当中的有关这个文字它的一些外溢方面的一些内容。那么这一部分的内容呢，主要是引用很多的那些校正，引用很多莲师的这个亲自所说的教言，来让我们对这个莲花大师呢升起这个信心，这样的。其实呢，升起信心呢，也是这个念金刚七句的一个最主要的一个可以说一个条件吧，或者我们修金刚七句的时候呢，一个修法当中一个比较重要的因素。虽然这里面可能根据不同的一些见解，不同的这样一种这个不同的这样一种这个教义的一种案例，也有很多很多的条件，但是呢，最主要的条件呢，还是对莲花大师升起信心这样的。大上师在这个这堂课之前呢也讲了哈，就说是这个就像以前呢，我们就说是在以前的话，很多人都不知道莲花大师，不知道有这样一种这个有这样一位尊者，也不知道他的一种这个功德，更不知道他的金刚七句的一些修法，一切的一切呢都是陌生的，都是不了解的。那不了解呢，当然就是莲花大师他发的愿，谁祈祷他呢，谁或者说和他结缘的话，他可以赐予这个祈祷者结缘的人呢，给他赐予很多的吉祥遣入很多的委员，或者赐给这个书圣和就是说共同的西地。但是如果我们不了解不修行的话，那么就是没办法获得加持。所以说呢，我们要通过这个来学习莲花大师的一切，他的传记也好，他的一些这个亲口所讲的这个教言也好，来认识莲花大师，进一步呢对莲花大师呢升起这个特别殊胜的信心，这个是很重要的。就像这个就像这个我们在学佛之前呢，对释迦牟尼佛和对释迦牟尼佛的这个教言教法，还有就是说怎么样修行的方式，都是不知道的，不了解。不了解的原因呢，我们也不会祈祷释迦牟尼佛，也不会沿着释迦牟尼佛所讲的这个方法去实践，当然也没办法通过实践来获得这个调伏相续或者获得证悟觉悟的这样一种这个机会。当我们学了皈依之后呢，逐渐开始接触到了有关释迦牟尼佛的一切佛陀的生平，还有佛陀的这些教言比较浅显的比较甚深的等等等等，这方面就接受之后呢，你慢慢开始修学了，就逐渐逐渐得到这个利益得到加持。莲花大师呢，其实我们对莲花大师的这个修行呢也是一个道理。有一点不同的呢是这个释迦牟尼佛的这些对释迦牟尼佛而言的话，就是这些这个我们这些汉地的这个友情汉地的众生从小到大不是说完全不了解反正就是说这些这个各个地方的露天大佛也很多，很多寺院寺院里面的佛像一些这个文学作品影视作品等等，这里面都有很多不管是他是正解也好还是邪解也好，反正有很多很多关于如来佛关于释迦牟尼佛的很多形象，也很多这样一种这个不管是不是佛说的这些教言有些文学作品里面的教言可能不一定是佛说的，佛经里面的这些是佛说的，还有一些寺院里面的一些有些教言呢也是释迦牟尼佛说的，是这样。但这个也就是说对我们而言呢释迦牟尼佛多多少少还是有点熟悉的，这样不是完全不了解。但是呢，即便是这样，从小到大有的时候看过，或者有些时候这个旅游的时候去旅游要去小藏家也好大藏家也好，反正就是说是这些他可能有的时候就寺院呢名山呢他会作为一个目的地作为一个选择地不拜不拜佛反正去看一看，是这样的。还是就是说经常看到，但是呢没有想过要去了解佛陀的教言，也没有想过这个佛陀和自己有关系。有啥关系呢？没啥关系，是这样的。最多就是有关系的一点就是说要考试了或者要升职了去烧个香，或者去烧个香保个平安之类的，这个就是唯一的关系了。所以这个关系之外就没有啥关系了，是这样。但是不是皈依之后就知道这个关系很大 啊，其实释迦牟尼佛就是我们佛性的外显，是这样的，就他代表了每一个众生本具佛性如来藏。他以前呢，就是说修行这个佛法，啊，就是说他自己已经现证了这个佛果觉悟之道。那么对我们而言呢，其实也是一样的，他在世间当中对我们来讲也是一种启发，就说是他也是凡夫修行成就。那么我们自己呢，也具有佛性。和佛陀一样的佛性，那么我们如果去修行呢，也可以成就。怎么修行？释迦牟尼佛呢？它不单它的存在不单单是寺院里面这个塑像，或者说哪个露天大佛这个很大的塑像是这样的，它只是若干个释迦牟尼佛在这个世间示现的一种这个事业当中呢，若干个这样一种这个事业之一，也不还不是主要的事业，主要的事业告诉众生，具有佛性。然后呢，是如何修行，如何现前这个佛性，这个就对我们来讲是最大的启示，最大的启发。这样，我们开始学习之后呢，慢慢就知道了，是这样一种意思。皈依三宝的意思是这样的。那对于觉悟者，对于觉悟之道，还有就是说是这个，就是说修觉悟之道的一种伴侣，我们要就是说是这个不断的依靠，不能舍弃，这个就皈依。像这样慢慢就学习之后呢，就对于这个。对于佛陀对我们的一种这个意义，或者我们自己本来其实和释迦牟尼佛是一样的，唯一的差别，就是佛陀已经这个清净的课程现前的这个内在的佛性，我们呢就说是那种，就是说佛性还是隐藏的方式，外显的呢就是这个课程的状态。对我们而言呢，就外显的就是这些课程的迷乱的状态，我们现在在安住，在受用，还在不断的创造这些迷乱的幻境，而就是说释迦牟尼佛呢，他已经从这个幻境里面已经完全觉悟了，所有这些幻境的因他已经完全消尽了，那这个就是这个和我们不一样的地方。那么这个呢，我们也可以通过佛陀的教诲，依靠佛为导师，佛陀所宣讲的法为道呢，进行修学的话也可以现证这个。所以说呢，这个对我们来讲的话，以前不了解，现在了解了。莲花大师也是一样。就不一样的话，就是前面我们讲了哈，就是在这个同样是佛法兴盛的地方，那么就是说在汉地兴盛的主要是显宗为主，释迦牟尼佛作为这个教主啊，这些这个有关的这些一系列的传承，这个我们接触的比较多一点。莲花大师呢，就是这个以前来讲，对我们来讲不是那么的熟悉啊，虽然在很早就已经就说是这个莲花大师的一些这个。他的一些教研呐，还有很多很多，在古代的时候，通过不同的渠道，曾经进来过，但是还是很少的部分的，就说在这个了解梁大师的人当中非常少，是这样的，所有的人当中很少了解梁大师，修行者里面呢也很少，就说是真正的就祈祷就是说修行梁大师的，是这样的，或有些时候呢是在宫廷里面。这些这个皇上啊皇帝啊还有这些其他的皇子啊，他们可能了这些得过一些这些灌顶啊，或者修习过一些法，还有就是汉地的有些个别的修行者出家人居士可能是接触过这个梁山大师的一些教义，绝大多数的人不知道，不了解，是这样的。那么现在呢，因缘成熟了嘛，反正就是说大家基本很多人他就不管信不信仰梁山大师他都见过了，梁山大师的像呢慢慢开始见得多了，然后就说是这些呢就开始有一些这个熟悉，这个有点像我们在以前的话，就是说是这个看到释迦牟尼佛的塑像啊，还有很多有关的内容，这方面的内容慢慢开始多起来，有了这个基础就好办一点。基础之后呢，我们就可以首先有个基础，然后逐渐呢因缘成熟的时候可以去或者说比较这个渠道呢比较多，想了解也可以了解关于莲花大师的一切，就是有些呢是这个就是有些是这个其他人不了解乱说的，一些也有，有些呢是比较正统的，反正真实的介绍莲花大师的一些功德，还有这些修法，这个也非常多，是这样的。而且现在来讲也有很多这个也有很多途径，这个交通也便利，反正方方面面的一些都便利，想要去求莲花大师的法或者了解的都比较容易，是这样。所以这来讲呢，也算是一种因缘成熟的体现吧。因缘成熟的体验，就大环境来讲的话，不像以前那样纯粹陌生的状态，完全找不到，也没有莲花大师的这些这个表示的，是这样。即便有的话，也不知道这个到底是哪一尊，是这样的。等现在来讲的话，就可以有这样一种这个因缘去接受，但是呢还不够单单就是说能够见到莲师的塑像啊，我能够见到一些有关莲花大师的这些还不够，因为我们就是说就像以前一样。 就像我们以前的话，释迦牟尼佛和我们唯一的联系，那是什么？就是烧个香啊，或者就求个保佑而已了。除了这个之外，没有联想到其他的。但是是不是就这样呢？当然不是。随着我们自己的深入的了解啊，就会发现释迦牟尼佛的联系和我们的联系非常非常的、非常非常的一种这个紧密，是这样的。那这些人也是通过不，真正的通过不断的学习，而且是正统就正规的渠道学习之后，才了解的。对梁山大师也是一样的，也就是我们学习金刚七句的一些注释，这个其实也是呢正解莲师，正解梁山大师，不是其他的，梁山大师自己讲的。非常可靠的一些对莲花大师他自己的一些功德的一些介绍，还有修习这个金刚七句的一种加持这些方面来讲的话，我们了解的越多，了解的越多呢，就是对莲花大师的这个信心，他就能够就说是这个从无到有，从一个好像只是一个塑像，好像和这个没关系的一个塑像，慢慢慢慢就有了了解了，他是有具有功德的。可以帮助我们遣除很多这些委员障碍，赐予很多的一些赐福啊、赐吉祥啊等等。然后呢，还更进一步了解了哦，还有一个修法，它一个修法呢，如果这样修的话，更加快的能够接受它的一种这个加持和信息，而且不单单是就是说是外在的遣除一些委员，而且还可以成就和它一样的果位。这样的话，我们的信心了解的越多，了解的越多，就是了解的就是说是这个越广。那我们的信心呢也就越广，我们的信心呢也就越深，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如果有了信心之后呢，就是修行这个法的一种这个，对我们而言呢，对我们而言这个基础就有了就有了，是这样。以前没有以前没有这个基础，也是莲花大师的一些愿力啊，还有很多这些传承上师们的一种这个加持力，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来让大家知道莲花大师，是这样的。所以大就很多大德也在不断的发愿。还有就是说是这个法本呢，也是这个流通，然后我们学习完之后呢，我们了解了，了解之后呢，就然后再给其他人介绍。不管你介绍的是莲花大师功德的1%，还是介绍1/10，反正这些呢，就是通过比较这个正规的途径就是获取的信息呢，它是正确的，然后就可以就给别人做一个正确的介绍，是这样的。虽然它可能还是这个不完美的、不圆满的、有残缺的一种介绍，但是呢，必定它是正确的。这个就不是臆造不是通过某种那种歪曲的一种途径得到了一些对莲师的一种了解。所以说，对莲大师的一些功德呢，我们如果能够通达白莲花当中所讲的这么多教言，一五一十的给别人介绍呢，当然非常好。如果全部不能的话，当然一部分的教言或者比较重要的那些能够记住的这些，能够如理如实给别人介绍，能够在他的香学当中种下一个比较纯正的种子这个也是非常有意义的事情。那么对我们而言呢，就是说是这样不断的学习，不断的学修啊，不断的祈祷啊，不断的了解啊，那么我们和莲花大师的一种因缘，也会越来越深，越来越深之后，再修持这个金刚七句啊，再念诵莲花大师的一些心咒啊，这样的话就逐渐逐渐的可以得到这个莲花大师的不共的加持。而且后面还要讲哈，莲花大师在这个浊世的时候，在五浊恶世的时候，他的一种大悲加持力。比其他的佛快，比其他的佛迅猛是这样的。前面我们也讲过这个问题，所以说呢，就是说是对于这个，我们要这个得到加持呢，要就前面讲要升起信心嘛，要得到加持，我们在修持金刚七句的时候，当然我们修金刚七句呢，一方面来讲是莲花大师，还有呢，就是说还有一个重要的信息，就是说这个莲花大师呢和根本上是无二无别这个也必须要了解。所以我们修。在修这个皈依的时候，皈依境呢，它也是根本上师呢显现为莲花大师的形象，就是这样的。在很多修法当中呢，所谓的修上师，上师呢，本来我们前面讲的这个格罗仁波切，他就是上师波切的意思本来就是说他就是上师的修法的意思，这样的。但还有一个意思就是说和自己现在的根本上师呢无二无别的观想就是说在这个念金刚七句的时候在修持这个莲师心咒的时候能够这样观想的话就可以得到更加殊胜的加持，圆满的加持。所以说我们要得到这些加持的话，第一个呢，我们要非常相信就像我们以前再提到过的话，说迦仁波切在西藏生死书里面也提到过，我们要得到加持或者说修持这个祈祷的时候，第一个呢，我们要完全相信所祈祷的对境他能够加持我们，他有能力这个是一个信任。那么这个信心就是我相信他能够加持我，这个很重要，就是我完全确信他能有帮助我的能力。那么到底他哪方面有帮助我们的能力呢，我们就要去了解了 啊，比如说他的一种这个和佛陀一样的智慧，和佛陀一样的大悲，和佛陀一样的一种威力啊，自悲力嘛，啊，自悲力三者是最主要的了，啊，入所有智也好，静所有智也好，反正你了解的越多，啊，了解的越多的话，你就对他能够赐给你加持这一点，越能够确信，啊，越能够相信他是这样的。所以愿意这些人相信他的话，就是我们遇到，就我们想得到加持的时候，我们就可能要祈祷他啊。我们就说是这个怀疑和其他的一些这个疑虑啊，这个邪见越来越少，怀疑越来越少，这个呢就祈祷的时候呢就更加容易和这个就说是这个梁山大师啊，或者和所祈祷的对境相应啊，这个也很关键。所以第一个呢，就是我们要相信他有加持我的能力，而这种相信有很多层次啊，这个相信有很多层次，是泛泛的相信。还是说完全的相信，这个是不一样的啊。从同样都是信心，但这个信心的一种等级啊，或者信心的层次呢，它也其实也是有浅有深啊，有浅有深是这样的。浅的信心呢，可能就是了解不够，了解不够呢，这里面夹杂了一方面有信心，一方面夹杂了一些这个潜在的怀疑、疑惑，这样的话就是说是这种这个浅层次的信心也有，还有一些就比较深层次的信心。就完全了解，或者通过你自己的宿世的善根也好，或者是通过学习也好，或者说一方面来讲是有些时候学习是指专门学习有关自己所祈祷的这一尊的这个他的一些功德，这个也是专门去了解他的一种生平。实际上，比如说莲花大师，我们就是说他有很多传记，我们就看看了之后就了解升起信心了。这样，还有一种升起信心呢，就是说不是说专门去学习这一尊的功德，而是整体学习佛法。啊，对整体的这个佛法进行闻思修行，来增长你的这个综合智慧，啊，综合性的智慧增长了，综合性的智慧增长之后呢，这种智慧就可以用在我们的一种这个对某一尊，就是说你增长的是综合性的智慧，但这个综合性的智慧它是通用的，这种智慧升起来了，你对释迦牟尼佛也好，对阿弥陀佛也好，对莲花大师也好，对什么哪个上面都可以用，啊，是这样的，所以这个就是通过学习大经大论，看起来好像是和这个没啥关系啊，你学习一个大乘经传论，对不对？你学习一个宝心论啊，学习一个维摩诘经啊，到底就是说对我，就让我对上师升起一个信心，或者对梁大师升一个信心，好像几乎看起来没啥关系，其实有大关系。它是一个综合性的、整体方面的一种这个素质的提升，这样的。如果你整体的智慧提升了，那你这种综合性的一种智慧和福德，或者说那种综合性的一种素质，它就可以用在任何单个的，或者说具体的某一尊佛。或者菩萨呀，或者这个上面的升起信心呢，它就完全可以，完全可以用得上，它是一个通用标准，就是这样一个意思。所以两方面都要去了解，一方面来讲总体的一种综合素质需要了解，还有就个别的针对性的去了解啊，比如说我们去了解释迦牟尼佛的，了解释迦牟尼佛以前在因地的时候，他如何修六度，啊，我们去看这个，白莲花，就另外一个白莲花论是这样的，是介绍释迦牟尼佛那种白莲花论，释迦牟尼佛的广传嘛。啊，这样的，还有一些呢，就是说释迦牟尼佛的这一世的传记，因为白莲花论它主要是讲他这个以前修六度的情况，还有一些就是说他的一些在这一世当中从斗率天下降到涅槃之间的这个生平也去了解，这样的话就对释迦牟尼佛有一种就不共的了解，非常了解之后，我们再看到释迦牟尼佛在祈祷的时候呢，就容易和释迦牟尼佛的悲愿，他的悲心和愿力智慧相应啊，就能够得到这个。能够得到这样一种加持，显露自己的一种佛性或者佛性一部分的功德呢，慢慢可以显示出来。因为我们的信心、加持啊、信心啊，它的一种这个力量呢，它可以一方面来讲可以让我们的这个佛性显露，一方面来讲可以这种信心的力量或者得到加持可以把我们的课程去掉，可以帮助我们把这个课程去掉。实际上，只要你课程去掉了，它反弹的佛性就是一直在那发光的，它佛性一直在存在的，无为法的自信。就只要你的课程不管是少一点，还是少多少薄一点啊，还是漏个缝啊呀，反正就是说能够，就是说通过这样的加持，或者通过这样把你的课程去掉一分，就能够显露一分的功德啊，这样的。啊，所以说我们也可以，这样的话就对释迦牟尼佛，还有对莲花大师也是一样的，针对性的、具体的去了解有关的他的一些教研啊，他的一些不共的功德，那么多大德对他的一些这个介绍，还有很多这个案例，还有他自己讲的这些这个教研等等。多了解，了解的越多越好，了解的越多越好，时间越久越好，越长越好。因为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对这个所祈祷的或者所关修的这个莲花大师呢，他就越来越熟悉，越来越熟悉的过程当中的话，他的这些就是说是这个以前的这些隐藏的疑惑， 还有就是说以前呢，就是没去掉以后，慢慢慢慢在过程当中就没有了，剩下的就是很纯净的这个信心，啊，非常纯净的这种信心，啊，而且呢，就是说这个自己的大悲啊，还有其他的一些，自己的一些资粮，同时也聚集的话，那么就方方面面的因缘聚集起来，再来修莲花大士的话，那就可以获得让自己的觉性，让自己的一种如来藏佛性快速现前的一种这个因缘，就可以具足，是这样的。所以一个方面来讲呢，对于我们所祈祷的对境，我们要相信，他有加持我们的能力，他也是有这个能力的，是这样的。如果你怀疑到底有没有能力啊，像你怀疑的疑惑的话，当然就是这个就是一个障碍，这个就得到加持的一种障碍，是这样的。还有第二点呢，就对我们来讲，对自己来讲的话，就是说我们要想得到他的加持，我一定是想要获得你的加持，是这样的。所以有些时候呢，有些时候来讲这个。就是我们也是有这个，有些是有一个这样的感觉嘛。那么多佛啊，就那么多佛和那么多的圣者，从某些方面来讲的话，我们相信他可能是圣者，但是他就生不起去祈祷他啊。这个佛，这尊佛，他可能就是不想祈祷，反正就是有这样一种。虽然就是说从他的功德方面来讲，可能自己是了解的，但是自己不想祈，不愿意去做祈祷，这样也有啊，这样是也有的。所以说，就是第二个条件，你要得到他的加持的话，你自己想要，确实想要得到他的帮助，这种心要升起来，对吧？就是说，梁大师，你有加持我的，有加持的能力，我自己呢，也的确是，我也非常非常的这个需要得到你的帮助，得到你的加持。这两个条件具足了之后呢，那就可以，就相当于这个通道就很畅通，那这个渠道就畅通了。畅通之后呢，就可以加持力的顺着这个渠道就过来了，就到你的相续当中。然后呢，这个课程该分离的就分离，该这个退让就退让，是这样的。然后就是说是慢慢慢慢，就是说是一天两天一个月两个月1年2年的这样一种不断的去观修，不断的去祈祷，这样的话就逐渐你的心性就开始显露，这样的。所以说呢，像这样的话，我就说我们其实现在是在做很多的一些文思啊，做很多的这个修行啊，你其实看起来还没有什么感觉。还没有升起这个大的一些，还没有什么大的动静儿，是这样的。但是这些呢，一切的，只要是我们是这个按照，第一是按照经论，经论是正量哈。一般来讲，上师的教言，按照这些正确的一些这个不是分别念所造的这些教言，的确就按照这个在做，在实践，在文思啊，在实践，那就是这个，那就是在集聚这个因缘，那就是在集聚因缘，是这样的。所以说呢，这个因缘呢，对于我们而言的话，如果能够做一些比较纯净的一些因缘的积累，非常好，很纯净，就是这样。自己的这个在闻思的时候呢，这个心态非常好，然后这个也是很精进，然后在做的时候呢，也没有什么其他的怀疑，这些质量就是很纯净的。那如果能够这样做呢，是非常好。我现在还做不到这个的，慢慢慢慢让它纯净。反正就是我们就要知道，现在我们已经走在这个路上。走在这个路上的话，可能是这个总体而言前途是光明的，是这样的。但是呢，就在暂时而言呢，还会遇到很多的这些委员，这个也是肯定的，会遇到各式各样的障碍，各式各样的委员。所以说，我们自己也要准备好，面对准备好面对，是这样的。如果有这样一种这个，如果是有这样一种心理准备的话，那么我们就可以就不管是这个几个月也好，还是几年也好，或者说是这个金刚七句的这个10万遍。一轮又一轮的，就是说是已经圆满了，仍然还是没有什么动静，还是就是说继续，还是有这个心继续再修下去，是这样的。所以有的时候就是这样的嘛。有些人他可能修一轮，10万遍，他可能就已经成就了，已经获得很大的加持。那自己呢，可能修了若干轮，都还是没有任何的一种反应，这个来讲的话，这个情况也是很多，因为这个修行人的人和人的条件是不一样的，人条件不同。条件不同的话，有些快一些，有些慢一些，是这样。但是我们就是说，自己作为一个修行者来讲的话，这个基本的素质应该有不管怎么样，这个我一定要坚持修下去，第一个呢，要让自己坚持修下去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就是要这个比较广大的闻思，比较就是说是这个长时间的闻思，是这样的。因为就是说，我们现在想修的一种，我要想修这个法的一种动力，来自于听闻，来自于思维。我为什么要想修呢？因为我通过闻思之后呢，我确定了，这样修能够帮助我得到利益，所以我想修的心是来自于我闻思的动力，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说，来自于闻思的动力，所以说我这个动力要一直保存下去的话，我还是要不断的闻思。但是不是一直要靠这个动力也不一定， 以前我们讲过，到了一定时间的时候，你可能在修的时候，他通过修行得到了一些得到了一些这个境界啊，他打坐啊，或者闭关呐，或者怎么样，他通过这个修行得到了一些觉受，那这个觉受就作为他新的动力了，是这样，他就可以一直修下去。但是呢，就是说我们还没有得到这个之前的话，那么这个动力不能够停，就闻思这个动力是不能停的，因为我们闻思的知道了必须要修的必要性和怎么样修行的方式，还有很多关于在修行过程当中要遇到的问题，它都是来自于这个。所以你如果你把这个停了，新的动力还没有产生，这个老的动力停了，那拿什么推动呢？是吧？你虽然还在修，就像这个有些东西，我们就说有些时候在这些地上滚一些这个铁球啊，这些虽然它还在滚，它按照这个惯性还在滚，但是如果没有新的力量加进去，它肯定会停的，这个毫无疑问。所以说，如果你没有新的动力，你虽然还在修，修还是在修，但是它动力停掉了，就不知道能够，这个只是时间的长短的问题，到底是这个3个月之后停呢，还是说它什么时候停呢？反正是要肯定要停，因为就是说没有什么新的动力加入，修行方面的动力没有产生，闻思的动力也停了。这个时候就没有什么动力让你继续再修下去了，是这样。所以这个福报，这个闻思的这些这个像这样的话，就是帮助我们继续修的一些来源，这个很重要。还有一个就是说是我们尽量的在这个闻思的过程当中呢，通过祈祷念咒就观修打坐等等，通过这个方面呢，就上次老人家经常讲呢，修行的时候能够得到一些觉受，这个是很重要的，这个觉得比较修暇满难得。那么就应该就是说非常非常就是说欢喜，这个暇满人生真的是非常难得的，很珍贵，所以我要珍惜它，要珍惜这个暇满难得，是这样的。所以这就是说是这个能够不死呢，尽量别死是有些人就是说是太不把这个暇满人生当回事了，随随便便就是说现在死了好死了好之后，然后就下一次就换个身体，如果真的让我们容易的话也好，是这样的。那就是说这个暇满的人生，因为现在我们得到这个暇满人生是各种各样的因缘。都完全就是说具足了，然后得到这个人生，是这样的。然后如果你死了之后呢，这个人生一死了之后，以前本来要成熟的因缘，其实是被你现在的因缘成熟之后它压制了，它就暂时就延缓了。但是如果你一旦去掉这个因缘没有了，死了之后呢，以前被压掉的因缘一下子就会成熟，成了之后呢，你还能不能够像今生一样这么顺利的获得人生，然后再继续修行，这个就不好说了，是这样。因为我们相对当中太多各式各样的有因缘了，是这样的。除了你现在修佛法的因缘之外，还有其他的很多很多不好的因缘，都等待时机成熟。这个时候你死了之后呢，这一世的因缘相当于就告一个段落了，终结了。终结之后呢，其他的因缘本来应该成熟的因缘，这个时候一下子就会成熟。那你还能不能得到像现在这样一种人生，那就不好讲了，不好说了，是这样。理论原理上来讲嘛，或者我们自己的想法来讲的话，现在这儿就死了之后马上要投一个很好的胎，然后就什么都很圆满的。又是一个好的家庭啊，又是一个好的都是很圆满的，我就可以怎么怎么样，那是想法而已，是这样的。那是不是按照你写的剧本去发展呢？那还不好说呢，是真是这样的。其实有的时候呢，我们只是按照我们自己的想法去设计你没有考虑到你相对当中还有好多复杂的因素这些我们就看不到也没想过，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太执着了也不好对这个身体太执着了固然不好，但是太随意了也不好，是这样的。所以有些道友说什么法我想修，我就是不想修长寿佛，是这样的，我就不想长寿，是这样的。有些时候来讲的话似乎也好，好像觉得就是说是这个感觉好像是有一种无常的一种观念一样，好像对自己死不死什么时候好像不执着，但其实来讲有的时候也太不把这个暇满人生的这个珍贵性到底哪个地方可能没有观修过，不知道为什么这么难得，对不对？这个难得他又不是随便说的，很难得的。因为现在一个人这个因缘他各种因缘，他这个因缘一错了马上其他因缘就上来了，马上就成熟，然后还是不是按照这个去发展，那就真的不好讲。所以这个因素是很难具足的，所有的因缘都要齐全才能得到现在这个能够修法的人生。那么这个人生一旦去掉之后呢，还能不能够继续这个不好说，又不是说你的相续当中只剩下这个暇满人生的因缘了，其他因缘都没有了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就无所谓，反正我只剩下这个了，你再怎么成熟还是暇满人生的因缘，那如果是这样也好，但是可能也不是这样的，是这样的。所以这样的话我们还是有的时候该珍惜的要珍惜这个身体呢，就是不能够，反正上佛陀也早就给我们讲的，佛陀的这个核心的一些这个教授的话就说是永远是中道，永远不多两边，是这样的。 对身体、对人生的这个、对我们的人生来讲，也是不要太执着，过于的执着，这个是不对的。花太多的时间去这个保养啊，怎么样，这个不对的。太不管了，这个也不对啊，是这样的。所以这样的话，就是这个也是一种智慧，佛陀的这种智慧是这样，见解是中道的，对身体也是中道的，对生活是中道的，都是一种中道。打坐的时候也是中道，是这样的。所以这样来讲的话，就是我们要去这个，我们既然是学佛嘛。既然是学佛，那么我们就要去学习佛陀对这个是怎么讲的啊，是怎么看的啊，是这样的，不能够按照自己的想法啊，私心自是嘛。我们说有一个这个词语叫私心自是，就是说这个按照自己的心自以为是，按照自己把自己的心当成老师一样，就把它作为一个指引我们的方向，这个不对啊。我们说依教奉行，那依靠佛陀的教言，佛陀对这个怎么对这个问题是怎么讲的，哎，我一定要去体会的，尽量的事情按照佛陀的指引去做，这个时候就会行于中道啊，是这样的。因为我们的分别心就很容易偏激，不是这边就是那边，是这样的。所以说我们的分别心靠不住，不要去依靠我们的分别心怎么样，要依靠佛陀和菩萨们的教言。这样的话就说是这个给我们会给我们给出一些非常中肯的中道的一些这个调整的方式啊。当然我们刚才讲打个比喻哈，就是以侠门难得做个比喻，叫升起觉受嘛。这个觉受呢，是啊，寿命无常呢，要升起一个觉受啊，真正知道是无常的啊，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会死，所以说呢，现在我应该就是这个啊，很认真的，不要拖延啊，无常它啊，它就是对治我们的拖延症啊，是啊，要修要修，的确很好，的确要修，但是就是说是下个月吧，或者说明年吧，或退休吧，或者什么什么，反正就是从这样的话，就是说在以前我们不是讲过嘛，在那个华藏默切以前造了一个这个连愿歌舞。出世法言连愿歌舞这个教言当中，那个金峰和玉峰他们就是在这个玉峰马上要死的时候呢，也是唱了一些歌嘛，他们两个对歌的时候是这样，他就说以前听过很多教言，也知道修行的必要，但是呢就是在这个享修当中，这个死亡就到来了。所以我们不要让我们这些佛弟子呢享修这个心生起来不容易，但是不要老是享修，是这样的。不要满足于享修，好像觉得享修，我这个心就不错了，好像跟佛陀说，我有这个心就不错了。你看有好多，还有好多人连这个心都没有的，这个不是这样的意思，是这样的。我们千万不要在享修当中，这个时间就被我们拖延掉了，是这样的，就很可惜。所以说就怕这个享修就拖延，反正就是有没有享修的心呢？有，但是说马上开始呢，哎，好像觉得还是再等一等，再等一等，是这样的，等下个星期或者等下个月才开始。这个不能等啊！如果你这样拖的话，永远没有开始的时候，最好就当下开始。只要你开始的就好办了，是这样。所以不要在享修当中就是生命到了终点，这个是非常可惜的事情。所以说一定要这个要升起很多关于无常的一些觉受，对治我们的拖延啊，不能拖延，是这样的。就是还有一些寿命无常啊，还有这些这个轮回过患呐、因果啊。都要升起一种角色，这种角色就是也是一种动力。所以我们前面说这个文思产生的动力，还有就是说这个修行产生的动力，这个要让我们就不断的修下去。因为我们内心当中太多太多不想修的这个，太很多习气，不想修的理由成千上万，是这样的。那今天一个什么理由，今天又不修了，是这样。明天一个什么理由，又不修了，太多太多了。所以说就是我们一定要把这些这个文思干文思的文思知道道理，知道越深越好。然后就是说是修行的时候要产生一定的觉受，当然我们不是说我们要去执着这个觉受啊，一定要升起来，因为这个觉受是让你继续往下修的一个动力，很重要。而且就是说这个自己去这个品尝这个法味啊，正法的味道啊，这个来讲的话也是这个觉受可以帮助我们产生这样一种动力，是很重要的，是这样的。所以说呢，就是说我们在这个对于南方大师啊，对这些来这个观修的时候呢，或者说是针对这些来讲的时候，也是一样的吧。反正我们就是要修行的心呢，乃至于文思，这个来讲的话，也是对很多人来讲很重要。文思有的时候，文思产生的这个动力，要比这个修行产生的动力要容易的多。真正要容易的多，真正要通过修行产生的这个觉受呢，还要困难一些。还要困难一点，是这样的。所以说我们最针对就是这个一般人来讲哈，针对普通大众来讲的话，就是说是还是就是多在这个早期的时候，在初级阶段，在早期的时候，尽量多的挑容易的 啊，挑容易的去来做，因为文思产生定解，文思的产生一个动力，对我们而言相对容易一些，啊，相对容易一些。那么对我们容易一点的，当然我们就要抓紧，或者我们就要去侧重这个，然后当我们到了一定阶段的时候呢，那么这个心可能慢慢就会对修行的这个对这个修行的信心啊，其他方面来讲可能就会比较这个深厚一点。那个时候呢，就慢慢我们去尝试用修行去引发那种觉受，因为它是更困难一点的，所以我们不能够把困难的放在前面。困难的放在前面的话，有的时候来讲，如果你修得动就好，修不动的话，可能就也没其他东西了。实际上也本来就很困难，这个也不是说只要一打坐就成就了，只要打坐，好像就是说，只不过现在没有修而已。只要我去修，肯定会一下子就怎么样，脑袋里面就浮现很多的一些美妙的一些这个角色会纷纷出现，这个不可能的事情。真正修行比这个文思困难多了啊，是这样的。所以这样来讲的话，就是如果文思有的时候都是坚持不下去的话，有的时候这些打坐啊，去实修的话，其实有的时候更枯燥，更加来讲的话，更加难以升起的一些角色。这个来讲，我们一定还是要了解的是，这个当然我们就是说，这个是针对绝大多数人而言的。你要如果说立根者呢，特殊案例啊，我们就不讲了。我们这不是在讲这个特殊情况，我们在这个地方是在讲这个一般情况，而我们恰恰是这个一般情况里面的一种这个这些友情事情。我们不是一些特殊的人。如果特殊的人呢，当然就是另当别论了。我们不是特殊的人，我们是一般的人。一般的人，我们就可以学一般的方式，这个是比较好一点，是这样的。所以说呢，就是说对于莲花大师呢，我们要通过不断的听闻，不断的去学习，然后来了解莲花大师啊，就是越来越熟悉啊，越来越熟。最后就是来讲的话，只要就是说一想祈祷啊，马上就想到哦，莲花大师形象马上就出来了，然后就对他的功德了解之后呢，就是。那种状态，那比较虔诚的状态，强烈的一种这个信心的方式，就对莲花大师去呼唤，祈祷他加持降临，这样的话就说是逐渐你可以得到加持，这个也是循序渐进的，是这样的。那么到底我们前世以前有没有就说是这个祈祷过莲花大师啊，见过莲花大师的这个，真人乃至于塑像，我们也不知道，是这样的。不管见没见到，学没学过，反正现在我们要认真。这个我们就说以前我们不知道是什么情况，但现在有机会的时候应该认真的去多学多看，尤其是念这个祈祷文啊，或者说供奉莲花大师的像啊，或者说是念祈祷文念心咒啊，多做的话，他的因缘只有越来越深啊，不可能就说越来越因缘反而就是越来越少，这个是不可能的。那么下面我们继续来学习哈、学习这个莲师在莲花一教中对空心母说。莲花一教呢也是一个很著名的佛藏，是这样的。那么有国王一教啊，有这个莲花一教啊，是这样的，有很多很多这些莲花大师埋的佛藏。那这个莲花一教呢也是一个很著名的一个佛藏，是这样的。那么这个莲花一教呢，这个在这里面呢，就是莲师对空心母这样讲的。诸佛殊胜诸佛殊胜调化刹，每众生前现化身。那么就是说是这个诸佛殊胜调化刹土啊，就是说一切诸佛殊胜的一种这个功德所调化的这个刹土，每个众生面前呢都显现了这个不同的化身啊，因为佛陀的一些这个悲心愿力，它是这个不会衰减的啊，是这样的，不会衰减的。就是因为他就最早的时候呢修行的时候，他就是发起这个菩提心，发起的为了利益众生的菩提心啊，为了利益一切众生，我要开始修行。那从开始发心之后，他就以这个菩提心为核心，展开了各式各样的修行，以这个菩提心为核心展开各式各样的修行。所以在修行的过程当中，他的菩提心呢一直是存在，而且越来越强，越来越清净。所以说呢，就是说，当他在这个修法过程当中，当他在就是说是这个菩萨地的时候，他的一种这个大悲菩提心啊，他也是这个越来越清净，越来越强烈，越来越增上。成佛之后呢，他的菩提心已经变成了这个永远不退失的一种这个这个佛陀的自信啊，不会有衰减的，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这样一种这个佛陀的一种大悲啊，他的大悲心和他的智慧呢是这个一直都会依靠这个大悲和智慧为因呢，一直会显现不同的化身啊，是这样的。就像我们现在呢也发了这个为了众生利益众生发的菩提心，只是现在我们的这个修行不纯熟。力量也不够，就是说这样一种这个心态不纯熟， 所以说我们有些时候呢，就是想度众生，哎，想利益很多众生，但是呢，就是这个没有力量，啊，没有力量。那么就是佛陀他们已经通过很长时间坚持这个菩提心，修得很圆满了。那么就说是这种以前想度众生的这个心，他就是在那个时候呢，就已经完全变成了能够度化众生的能力了，这样，所以他不会有空耗的。也就是说，这是确定的啊。诸佛菩萨他通过他自己殊胜的这个功德加持，调化这样一种不同刹土的众生，所以在每个众生面前显现这样一种这个殊胜的化身，是这样的。显现的化身呢，它也是这个因这些众生而异。有些时候呢，众生的这个条件，因缘条件成熟了，它就会显现像释迦牟尼佛那样的一种化身，是这样的。有些呢，可能在密乘的根基，密乘的根基这些成熟的时候呢，就显现像梁大师这样一种化身，各式各样的化身都会成熟。有些时候呢，可能众生的根基还没有怎么成熟，没有什么福报，也没有什么处世间的一种这个种性的苏醒，他可能这个像那他所显现的化身呢，可能就是一般的那些化身啊，是这样的。或者说就是说这些修行的种性，修行的这个众生的修行的这个种性啊，没有成熟的话，那么可能就是看到一个一般的人啊，这个一般的人可能也是佛菩萨的化现，通过这样方式让他的这个因缘加深。或者就是说，那可能这些人他只是能够看到一些前面讲的，就看到一些寺院里面的塑像，寺院里面的塑像，这个也是佛陀的一种化现啊。如果能够见到这些塑像呢，也能够在他的相续当中种下一些有关解脱方面的一些因素、一些因缘，这样。但是呢，这个塑像它是不能够讲教言的啊，塑像不能讲教言，是这样的。虽然塑像不能讲教言呢，他就通过这样的方式，逐渐逐渐的这个增加他的一种善根。当他的善根成熟到一定的这个阶段的时候呢，他可能就会感召一位这些能够给他讲法的一种善知识啊，给他讲，开始讲有关解脱的知识啊，有关解脱的原理，是这样的啊。解脱是怎么回事啊？因为这个轮回啊，轮回的这个因啊，轮回的因是这样一种本来清净的，等等等等，讲很多很多有关解脱的一些这个他的一种知识，慢慢就对解脱呢升起一种这个向往之心。所以说这个所现现的化身太多，各式各样的化身呢，我们对我们现在来讲的话，我们分别念还没办法去真实去了解和接受。但是的的确确会，他用他的一种这个大悲和一种这个愿力，他永远不会这个枯竭的缘故啊，也不会损耗的缘故啊，也不会因为就是时间太长了，他就会就心生厌倦，这些所有的这些让他厌倦的因缘早就灭尽了啊，早就灭尽了，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他厌倦有厌倦的原因，而就是说是在他修行过程当中呢，就针对这个要升起厌倦的一种这个原因呢，他也会做很多的一些专门的对治。在大乘经传论当中呢，也是讲到了很多菩萨对厌倦的一些对治法，他不会生厌倦的原因是怎么样的，他有很多很多的修行，是这样的。所以他的修行一旦圆满呢，他就不会厌倦，那没有因嘛，那因了断尽了，为什么有厌倦呢？啊，就绝对不可能有。所以现在我们凡夫人力不从心的这种问题啊，时间长了之后厌倦的这个问题啊，还有很多就是说是这个不能够接受这些众生的反抗啊，或者说你对众生对弟子调伏的时候，这些其他弟子的一些力那些这个邪行力行啊，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些就是说这些因素呢，他在修行过程中一一对峙了啊，都没有了，就是这样。没有的话就是说绝对不会因为其他的原因而退失的，他所以他的一种这个事业一直不会中断。这个来讲的话就是说是他的修行已经达到圆满的时候一定是这样的啊。这个是总的讲的。昔日无量光佛尊普陀护主观世音达那垢下莲花身，唯有形象现三种，实际无别无不同。这个也是以前我们经常遇到的一个校正嘛，是这样的。校正来讲的话就是说，昔日无量光佛尊，昔日呢就以前的话就说是无量光佛，就是这个无量光佛就是阿弥陀佛嘛啊，极乐世界阿弥陀佛，无量光佛无量光佛，还有就是说普陀护主观世音，在极乐世界的这个阿弥陀佛，还有呢是在这个就是说这个普陀净土的普陀山净土的这个观世音菩萨，还有呢就在这个达那国下莲花身，就是在达那国下海降生的这个莲花大士，唯有形象三成种，就是说只不过是形象不同而已就是说那个无量光佛，平时我们就是了解这个无量光佛嘛，它就是这个红色，就在藏传佛经里面讲阿弥陀佛呢是红色的这样一种这个披法衣的这样一种这个形象 啊，就像我们在唐卡里面所看到的一种，这个是无量光佛的形象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说普陀护主观世音菩萨呢，就是有些在出现的最多的一种观世音菩萨的像，就是这个四臂观音的像，啊，四臂观音。当然是汉地来讲，那可能就是那种，女性的，像这样的，什么时候慢慢就是把这个作为主要的，我们也不知道了。反正就是说，现在汉地提到观世音菩萨，脑海里面蹦出来的肯定是这个。啊，白色的，然后女的拿一个宝瓶，拿一个杨枝的这个，那么就这个是变成了最主要的一种塑像的方式了。是讲，藏传佛教最多的是这个，最多的是四臂观音，但十一面观音也很多，但是就最多的是四臂观音的形象。所以他就是要不然就白色的四臂观音的形象也好，或者说是拿杨柳的这个观世音菩萨也好，还有就是说是这个达拉过夏莲花大士啊，就在这个达拉过夏海降生的莲花大士呢。他戴莲花帽啊，有卡章啊、卡章杆啊，还有这样一种这个形象，他就是形象不同，啊，或者有些地方说一个是，法身自信的，一个是报身自信跟化身自信的，或者他形象上面的装饰也是不同的，就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说，唯有形象现三种，实际无别无不同。实际呢，就是说无量光阿弥陀佛，还有就是观世音菩萨和莲花大士呢，其实是本性是完全。无有不同的实际无别啊，就无二无别，没有什么不一样啊，这样。所以说就说是这个观世音菩萨，这个和这个阿弥陀佛啊，都是莲花大师的本体啊，无二无别的，是这样的。那么就说是这个这个已经讲得很清楚，实际无别无不同。安住法界普贤王，密严刹土金刚持，金刚坐之大能人，无二自成莲花我。立身加持大西游，那么这个也是从另外一个侧面讲到了，是这个莲花大师呢，他的本性就是和安住在法界，本性当中的普贤王如来，啊，普贤王如来就是法身佛陀嘛，普贤王如来是这样的，表示的时候就是这个蓝色的一尊佛像啊，这样的话就普贤王如来是这样的，还有呢就是这个密严刹土金刚持，一般来讲普贤王如来他是无形无相的。啊，它是一个法界，表示法界的法身的，但是呢，就是说前面我们讲过，就表示法界法身呢，就是说，如果在我们面前不画一个形象，我们也不知道是到底那个地方空一块是什么，是这样的，空一块的话，就说是这个说是普贤王如来，那有的时候就是说他为了表示这个呢，就画成了一个这样蓝色的佛像，所以说他讲了，实际来讲的话，普贤王如来他是属于的一种这个法身佛。无形无相的法身佛，然后呢，密严刹土呢，就是在报身刹土当中呢，是金刚持佛，啊，金刚持也是佛，是金刚持，是这样的。金刚座之大能人啊，就在印度金刚座成佛的大能人释迦牟尼佛，啊，这个是释迦牟尼佛，无二啊，无二的话就说是其实呢，和这个自成莲花身大师我无二无别的。那么莲花大师呢，就是这个自然出生的，他是诸佛菩萨的智慧密意。自然而然就显现，自然而然出生了，在莲花上面就是化身而成的，所以说这个地方莲花我自成莲花我呢，就是讲莲花大士，也就是说是这个莲花大士和普贤王如来和金刚持佛和印度金刚座的释迦牟尼佛的其实是无二无别的啊，是这样的。立身加持大西游，所以说如这个尤其是莲花大师呢，他就说和这些佛陀的本性无二无别，还有一个呢就是说是这个利益众生。他的一种能够就帮助我们利益众生，或者他利益众生的这个加持力呢，非常大，非常的稀有啊，极其稀有，是这样的。所以就是说，如果我们自己要修行啊，或者要利益众生，像这样的话，就说是要观修莲花大士啊，这样的话就说是他自己的一种这个功德，功德等佛嘛，的的确确功德和佛陀是要就无二无别的。但是在这个南瞻部洲啊，在着世的时候呢，他就说是以浅出为缘。或者说是这个获得加持的这个非常非常迅猛，而且就是莲花大师他现在没有入灭嘛，那他是没有入灭的一种情况，所以说就说是这个立身加持大西游非常非常稀有的一个化身这样的。又云，当然这些呢就是说是这个很多人听到之后呢，就是下面还要讲，很多人听到之后就觉得这个好像有点。好像觉得有点就是说是很难让人相信啊，有莲花大师有这么殊胜一个莲花大师，然后呢有这样一种这个殊胜的这个功德加持力这么迅猛啊，有些人觉得就是说是很难相信。其实这个来讲的话也是同样的道理啊，比 比如说，就是说，是我们没有学习佛法之前的话，释迦牟尼佛的威德啊、加持力啊，他的一些真悟啊，我们也是很难相信这些啊，有这样一种殊胜的加持和或者这样一种这个神通神变的话，就觉得也很难以适应。还有就是说，是这如果说是一些单纯的这个声闻成教法的一些这个教区吧，我们说修行的地方，他对很多大乘菩萨的一些这个威德啊，还有很多很多，他也是觉得很难以适应的。你跟他讲这些这个观世音菩萨的大悲啊，如是利菩萨的一些，有些他可能也是很难以接受，是这样的，因为从来没有接触过，从来没接触过这方面的信息，从小到大都是没受过这方面的训练，啊，突然就来到接受一个这哦，还有这样一种情况的话呢，他可能就是刚开始的时候他就会，反应比较强烈，觉得这个不可能啊，可能是编的，或者是什么样吹的，或者怎么样一个神话啊，就诸如此类，他能够想到的词儿就是这些了。啊，神话传说啊，或者就说是捏造的啊，是这样的。然后就说是那莲花大师也是一样啊，是这样。莲花大师我们刚开始看的时候，哎，这么殊胜的，好像以前没做过，是不是假的啊？是这样的。那么这个只是我们没有了解而已，在不同的地方呢，它有不同的一些特点，是这样的。在这些佛法没有佛法就不兴盛的地方，他们自己所接受的，从小到大接受的一些，或者是神。或者说其他的一些就这样厉害的人物是这样的，那么在这些就是说声闻层的佛法比较兴盛的地方呢，他们所接触的这一切，那么可能也是他们自己从小到大对这些呢慢慢了解升起信心的。那么其他的这些呢，它就是我们说不同的地区，它通过因缘呢，不同的地区它有不同的一些不共的地方是这样的。所以呢，就是说莲花大师的一些这个加持啊，或他的一种这个事迹啊，他在某些地区。他的因缘没有成熟，或者是因缘暂时没有成熟的缘故，他没有去让大家了解，所以大家都从来不知道。他当然一下子知道之后，他就觉得很，就说那种很诧异，这样。但是呢，就是说，如果在以前在印度也好，或者说在那些这个像在尼泊尔啊，还在这个藏区啊这些地方呢，一直都是兴盛莲花大师的一些教法是这样的，所以没有人觉得这个是好像觉得是有什么大惊小怪的。所以说这个来讲的话，这个有只是说我们不了解。啊，不了解。如果我们去学习了，了解，慢慢去了解了，最后就真正的对于这个以前我们不了解的，真是佛陀样的一种这个莲花大师呢，升起一个非常非常清净的一种信心，这个也是来讲的话，也是这个需要的。所以立身加持大稀有，非常非常稀有的莲花大师。又云，究竟二支圆满诸功德，成为长者，幻化不可思。过去、未来、现在，一切时，佛教盛传，树立于十方。那么就说是这个莲花大师呢，就究竟二支粮啊，他的福德之粮和这个智慧之粮呢，二种之粮呢，都已经圆满了。而且圆满之后呢，一切的佛地的功德也已经圆满了，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是佛地的功德呢，都是这个二支粮圆满之后现前的。二支粮不圆满呢，佛地功德没办法现前。虽然呢，从了义的教法来讲，那么这个佛地功德都是现成的，现成的是这样，它并没有说以前没有，现在是有了，像这样一种没有。但是呢，就是说这个圆满的佛功德啊，就佛地功德现成的佛功德，它和二支粮也有关系，只不过呢，二支粮呢，这个二支粮呢，在这个共同层的大乘教义当中啊，共同显宗当中，这个福德之粮和智慧之粮，它作为一种。人生因存在的，他能够出生这个佛功德的一些因缘是这样的，就是说你如果有了福德质量、智慧质量，慢慢他就具有佛功德了，是这样的。如果在共同大乘当中呢，他是以前是没有这个人啊，就相续当中就是心识，然后通过这样修行之后呢，慢慢福德质量、智慧质量圆满之后，以前没有的佛功德逐渐就出现了，所以说福德、智慧质量呢，从共同的大乘、共同显宗来讲呢，它是一个作为人生因。佛功德作为所生果的侧面来安利的，那么如果是从这个了义的这些大乘呢，或者是从密乘的这个侧面来讲的话，二质量是作为这个能净因的方式而存在的。能净因就是说，它的这个福德质量和智慧质量，它是能够清除客尘。如果就是说你的二质量不圆满，那么你能够对治的客尘呢，它就是也不圆满，是这样的。所以它一分质量，它对治一分的客尘。就是他自己的质量二质量没圆满的话，就说明你这个质量就完全让你相续当中的课程完全消失的因素还不齐全，所以他可能只能清净一部分的课程， 还剩下的一部分课程呢就清净不了，所以这个来讲的话就二十量不圆满，他的佛功德没办法圆满显露。然后呢，什么时候你的二十量圆满呢？然后就是所有的二十量圆满之后呢，相续当中所有的这些课程就最从最初的分别到最细的一种分别，当你的质量圆满之后，那就可以把它清净掉，清掉之后呢，你的佛功德就圆满的呈现出来了，一样的道理，道理是一样的，只不过以前来讲，二质量不圆满的话，你的佛功德就说没办法成熟。这个时候，如果你的二质量不圆满的话，你的课程分离不了，没办法彻底的分离，你的这个本具的佛性如来藏也没办法圆满的呈现，没办法圆满呈现。所以说，这个时候的二质量是作为能净因，能够净除这个，能够清净，能够净除课程的一些这个因缘这样的。那么它的佛果呢，就它的果呢，就属于离系果啊，离开了系缚之后的一种果，就是这样的。那么是在这个共同和不共的一些大乘当中呢，也有这样不同的理解。那么就是说，究竟二支圆满如功德哈莲花大师呢，不管是从这个共同层来讲，他二支量圆满的一些功德现前呢，还是从了义的侧面来讲，然后就说他的已经所有的这个功德已经完全呈现了，其实道理是一样的。那么成为长者幻化不可思，那么成为显现上面的话，成为一切诸佛的长者显现上面，因为他是就说是在了一种这个显现化身的时候，在世界显现化身的时候呢他不会显现成真正像释迦牟尼佛一样的一种教主的身份，他还是显现成这个长子或者弟子的身份，是这样的。所以他就说会示现成这个长子，当然其他地方示现佛陀这个也有，但是在咱们这个地方呢，主要是成为长子幻化不可思诸佛的长子就幻化就有不可思议的一种幻化神通神变，过去未来现在一切时，那么就通过他的一种不共的加持呢，是在过去未来和现在的一切时间当中，佛教盛传树立于十方或者他自己去在不同的地方去树立这个佛教的盛传，或者他加持通过他的威德加持力，能够让这个佛教的盛传呢在十方树立，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很多大德呢也是这个藏传佛教的一些这个大德非常感激莲花大师因为莲花大师的威德力的缘故，他的发愿和加持力的缘故呢，所以以前的话就是说佛法不兴盛也是通过莲花大师的威德力嘛，包括就三业寺的这个成功的修建虽然以前也有大昭寺小昭寺这些寺院，但那个时候没有僧宝没有完整的一些这个没有完整的这个教义的传播，是这样的。从三业寺开始呢就开始有僧宝了，那就开始正统的这些佛法的所有方方面面的一种这个无不齐全的方式就开始弘扬。所以说呢就是包括三业寺的一种这个加持，三业寺的建成，还有莲花大师呢就是说是传密宗等等，他的不共的发愿的威德力降服很多的一些这个其他的一些这个非人，然后让他们变成护法，然后来护持佛法的弘扬。他对这样佛法的一种这个传播还有这些弘扬非常非常的大的一种这个加持，所以恩德非常重，所以很多大德也是非常非常感激莲花大师，是这样的一个原因。那么就是说是他会通过他的加持呢让佛法呢不断的兴盛不衰败，是这样的一种情况。那么对于我们而言呢，如果我们自己要这个弘扬佛法的话，那么其实也是多要祈祷这个莲花大师经常很精进的祈祷莲花大师，这样的。当然就是说是有些地方呢它可能是个整个环境整个条件它可能是没有很多人真正对莲花大师有信心的，这样的话就是说你通过祈祷莲花大师能不能够在这片当中然后一下子就说是这个莲花大师的教法或者说是这个佛法特别兴盛呢，那这个也要关带很多的因缘的缘故，这个不确定，都是这样的。但是呢就是说比如说我们自己在一个地方这片地方呢可能很多人也不修行的，或者很多人呢虽然修行他可能对密法的一些理念对密法的见解和修行他并不熟悉不了解，在这种情况之下呢，可能你自己如果祈祷莲花大师的话，至少对你的修行对你自己的修行来讲，他可以就说是这个遣除很多的障碍，让自己的修行呢就越来越顺利越来越顺畅越来越顺利。然后呢就是说小范围当中和你有关的小范围当中呢，可能这些人呢可以就说是对莲花大师升起信心或他们的修行可能通过这样因缘也会变得比较顺利的原因，是这样的。所以说如果是在那些比较有基础比较牢固的，或者说那一种莲花大师的信仰比较多的地方呢，他可能大规模大面积的可以就说佛法通过莲花大师的加持而兴盛 其他地方呢，就因缘不一定那么成熟的话，可能至少是自己的因素，自己的修行，还有就是说是在小范围当中，可能可以弘扬一些这个佛法，是这样的。那么这个呢，就是莲花一教里面的一些教言，莲花大师讲的。那么下面来讲的话，就是七品祈祷文，教授依稀错家之小智。那么这个七品祈祷文当中呢，有一个教授依稀错家佛母的这个教授。那么教授的小智里面是这样写的。而中写道，我是法身诸佛与加持，受用报身诸佛赐灌顶，化身一切诸佛做商议，佛教当心能瞻不周中。那么就是莲花大师说呢，我呢是这个法身佛给予加持的，我是被法身佛给予加持的，然后呢我是在这个受用的报身佛那儿赐过灌顶的，是这样的，就是报身诸佛呢也是给我做过灌顶。有些时候呢就是说是在传记里面呢也是说法身佛给莲花大师呢就做加持啊，还有在这个清净刹土当中很多的报身佛呢给莲花大师赐予各式各样的一种这个灌顶嘛。然后呢化身一切诸佛做商议啊，显现上面的话化身佛呢也是在一起做协商啊，做商议。商议的是什么呢？就佛教当心能瞻不周中。相当于也是化身佛商议之后呢，就化现或者委派莲花大师来南瞻部洲呢，就说是兴盛佛法，尤其是兴盛密宗的国法，是这样的。那么就说是这个佛教当心南瞻部洲中，因为他和释迦牟尼佛也是无二无别的，是这样的，没什么差别。没有前面讲的莲花大师和释迦牟尼佛是没有差别的。那么释迦牟尼佛呢，作为教主的身份呢，主要呢是引导一些就说那些这个有些是这个有一部分呢是人天层，给众生讲一些人天层的，还有呢给这些这个声闻层的根基呢讲声闻层的次第教法，让他们获得这个一果到四果的阿罗汉果位，暂时获得解脱。还有呢给这个共同的大乘显宗的这个修行者呢讲这个般若波罗蜜多，还有讲这个一切众生皆具佛性如来藏的这样一种三段了义的法轮，也给这一部分的密乘弟子呢少量的释迦牟尼佛呢少量的讲了一些密宗的教言，十轮金刚序，十轮像印度南方呢也是一个米集那个地方呢讲解的这个传十轮金刚序，还有密集金刚啊，还有就是有些地方真实明经啊，这些呢也是释迦牟尼佛亲自讲的密法，是这样的。那么广大的这些大圆满为主的这个了义的密法呢是莲花大师啊，他是和释迦牟尼佛无二无别，但是呢释迦牟尼佛呢主要以这个这些共同层的这个根基为主，密层的这个所化有情莲花大师的这个呢调化。然后呢就释迦牟尼佛住持81岁入灭之后呢，莲花大师一直不入灭，他以这样一个密宗教主的身份，然后就一直在这个世间不入灭，一直这样继续的只有弘扬佛法。所以这些来讲的话也是一些化身一些诸佛做协商之后，然后呢也有这个释迦牟尼佛啊，也有这样一种这个莲花大师啊，但这里面主要是讲莲花大师哈。然后密宗国法引导众生故，然后就是说也是看到了这个密宗的国法，尤其是了义的大圆满教义，像这样的话就引导众生的缘故啊，就是跟他的一种这个为了这个必要，或者说是这个密宗众生的有一部分的这个众生的密宗的根基也成熟了，是这样的。珍宝海岛莲花镜之中，自身化身表示而来自。那么就是说是这个为了弘扬或者为了兴盛密法的缘故，或者说为了以密宗引导众生的缘故，其实我们现在这些很多人其实正在享受这个果。就一切诸佛协商之后呢，为了在南瞻部洲兴盛密宗，所以说呢莲花大师这个降临在南瞻部洲当中，开始这个广大的弘扬密法，是这样的。那么弘扬密法的话，就是说密法弘扬到现在，我们其实也是能够学到密法，能够得到灌顶啊，也是能够学到这些密宗的这些密宗的这个马哈瑜伽的这些幻化网光明藏论也好，或有的时候能够学到这些大圆盛会啊，学到这些文殊大圆满的这些大圆满教义也好，也是因为就是莲花大师降临之后呢，把这个像这样的话，就这个密法呢，就是说通过莲花大师为主的吧，还有其他的一些大德呢，就是说是这个不断的去这个来弘扬的缘故，是这样的。 珍宝海岛，莲花经之中，就是前面讲大日过下海，然后自身化身表示而来之，那么就通过一种这个化身的表示方式显现啊，在这个莲花上面呢开始降生，所以它名字也叫莲花生嘛。它这个主要也是通过一种在南瞻部洲降临的一种这个表示。因为前面来讲的话，我们看到我是法身诸佛与加持的，就是法身佛给莲花大师加持的，报身佛给他灌顶的，是这样的。这个呢，只是对我们来讲呢，对我们现在后代的弟子来讲，就是为了知道莲花大师他是他的一种来源啊，他的来源，或者说他要来南瞻部洲，就是说实现这样一种这个弘扬密法的话，他也是得过法身佛的这个加持，报身佛的灌顶，是这样一种情况。为什么让我们生信心？其实从了义的角度来讲，他本身就是法身佛。他自己是圆满法身的，他自己也有报身，是这样的。所以说，他本来也是显现化身的，但是呢，就是他自己的本体就是具有佛三身，但是呢，他要在人间来弘扬佛法的话，他会用另外一个身份来，另外一个身份，他也化现成一个善知识的形象，到了这个南瞻部洲的话，他的来源，他的来历，我们说哦，他对我们来讲的话，他就换一种说法了。换种说法是这样的，因为直接说他是三身佛，直接说是佛化身，很多人可能不一定就直接能相信，有那么原本的性根不一定，所以换一种说法呢，说低一点，他是得过佛陀，他是得过法身佛加持的，他是得过报身佛灌顶的，他也是化身佛协商之后派下来的，这种说法呢，对我们来讲可能是反复的分别念嘛，就是说你就容易接受。容易接受，他就愿意，他从这个侧面来讲能够升起信心，然后他就说得到加持之后呢，他慢慢知道，哦，其实他是一个化现的，他其实本身也是佛陀。后面来讲的话，你再从这个侧面认知莲花大师是三身佛无二别的，你就可以完全接受了。但一开始就这样说呢，可能我们就接受不了，是这样的。所以他也佛陀这些在弘扬佛法的，他也有一些这个针对我们分别念的一些善巧方便。虽然他是佛陀，但是说的时候他不会直接说，因为说了之后可能对众生不利，是这样一个意思。所以说看起来是好像他是得到法身佛加持的，他是得到报身佛灌顶的，没有直接说他是这个具有三身佛的佛陀，但是这个呢只是为了引导众生的一种方便说法而已。其实来讲，他就是一个三身，他也是法身，他也是报身，是这样的。具有缘分具信之士夫，若以虔诚之心祈祷我，以圣因果缘起发愿力，叫其余佛我辈更迅速作加信解，平日祈祷我。那么就是说，是具有缘分具有信心的士夫啊，那就对于莲花大师就说是这个，当时主要是给这个一切出家佛母讲的，但是也是间接呢也给其他的一些这个具有缘分的弟子讲的，说具有这个缘分的缘分就是说能够见到莲花大师啊，或者对莲花大师就是说能够祈祷的一些具有缘分者，具有信心的这个士夫，如果通过虔诚之心祈祷我，了知了莲花大师的这个生与意的功德、自悲力的功德之后，完完全全的心特别的清净，很清净，很清净。而且他通过这个虔诚的心来祈祷莲花大师，是这样的。所以有的时候就下面还讲了，要在一些比较合适的环境当中，有的时候祈祷的时候要让自己的心平静，很平静当中呢升起信心，然后这样一种状态当中去相应莲花大师的生彼意，然后再去做一些呼唤呢，再做一些祈祷观想融入啊，像这样的话就比较容易得到一些这个加持。也就是说你自己也要修行的时候要营造一种能够得到加持的氛围。营造这种氛围的时候也很重要，是这样。如果你的心也静不下来，然后就是所有的一切的因素都不利于你修行，虽然你在祈祷，但内心当中很难升起的一种感觉。但是如果就是说那个时候你的心很平静通过把自己通过比如说你要祈祷莲花大师之前呢，通过前面的一系列的修法，比如说简略的观一次释迦行想法难得寿命无常简略的走一次之后呢，就把你的这个出离心引发了，就在出离心当中去这个去祈祷作为一个前提，然后呢在这个修皈依皈依三宝发个菩提心现在我是为了利益众生，然后去这个来这个修这个法，通过这些把你的心调整到一个比较最佳状态吧，是这样的。调节到一个比较好的状态当中的时候，再接着去呼唤莲花大师祈祷莲花大师把这个氛围，外面的氛围和你内在的心的氛围都调整到一个最佳状态，这个时候呢再祈祷的话就是比较容易得到加持，是这样的。 所以像这样有些时候修法的时候，他也需要有一个比较从容的，哎，从容的一种这个状态。如果很急躁啊，哎，你看表还有五分钟了，赶快要修。这个心很急躁的话，你根本也得不到那种，你的心进入的氛围不对，是这样的。所以你的这个没有创造一个修法的氛围来，这个是不行的。所以为什么有些时候他前面他要做很多的，包括我们调身也好，或者呼吸也好，啊，或者说观想什么也好，它其实就是把我们的心要调整到一个能够让你修上座观修法义的一种状态，是这样。调整好之后，你在这个状态当中去修，那法义的就容易观修。否则的话，你没有调整好，你还在一边修一边在观想的应该修的莲花大士啊，或者观修的这个释迦行，你在想别的，这个时候呢，你这个心就可能相应不了，很难相应。所以那个时候尽量就是说把这个氛围，反正就是说是你。也不要把手机开着放到旁边啊，都是叮一声，哎，一看一瞟一眼，哦，来个微信，然后又是什么？就这个就不要弄了，就把它关到其他房间里面去，是这样的，也不要管了。这个是什么电话也不接，什么也不管，反正就我就把这个时间空出来，空出来我就开始要开始修一个法，比较安安静静的修个法，是这样的。所以就是说是，如果你修半个小时的话，还有23个小时去看微信的。像这样的话，你有的是时间。现在我只有半个小时修法而已。那当然我是打个比喻哈。像这样的话，就是说你其他事情去处理，那这个时候我就修法的时候我就修法，其他事情我就不做了，是这样。所以你把这个环境、把这个氛围调整好了之后，这种状态当中去修，比较容易得到加持，是这样，比较容易得到一种相应。所以这个虔诚之心呢，起到我以圣因果缘起发愿力，所以说也通过很殊胜的这个因果缘起的发愿力，那么就莲花大师在因地的时候发了很多愿，果地的时候呢也具备很多的加持，是这样的。然后呢还有很多缘起啊，又说是那种这个金刚器具啊，还有很多修法的缘起，还有通过这些发愿力啊等等，那通过这些这个因素呢啊，就是说殊胜的因果缘起和发愿力的缘故，叫其余佛我悲更迅速，错加信解，就是说比其他相对于其他佛来讲，我的悲心就我的这个加持力更迅猛啊，比其他的佛的加持还要迅猛，就是这样的。所以功德是和佛等同，但是呢，就是我的加持力呢就比其他佛还要迅猛，就是这样的。所以大圣上师在讲经里面也是为了遣除有些人的一些疑虑吧，也讲了这个观点是成立的，是成立的。比如说呢，就是说是大圣上师呢，就是说是以这个阿弥陀佛为例啊，就是说从往生极乐世界引导众，把众生从娑婆世界接引到极乐世界而言，阿弥陀佛的悲心比其他的佛悲心大，啊，这个可以成立的。啊，这个可以成立，是这样的。观世音菩萨是就是说是这个三世诸佛悲心的总集，这个可以成立的，是这样的。他的悲心可能比其他佛的这个悲心要殊胜，这个可以从这个侧重点可以成立。文殊师利菩萨是一切诸佛智慧的总集，是这样的话呢，如果你念文殊心咒，开智慧比其他佛快，这个可以成立的。所以说就是说是这个在浊世啊，在五浊恶世当中，如果你祈祷同样的祈祷这些诸佛。和祈祷莲花大师来比，莲花大师的加持更快更迅猛，啊，这个可以成立。然后专门就是发愿在浊世的时候或者在那些的时候，来就说是这个最快最迅猛的方式来遣除众生的一些生理欲的这个，或者说是外内密的委员啊，外内密的委员呢，不单单是前面讲了，不单单是给你解决一个小麻烦，这个可能最多是一个外的委员，嗯，还有内的密的委员。密的委员就要说到你修行的时候出现一些这些这个什么的时候，就比如说有些时候升起这个觉受的时候，所以觉受的时候这里面也会出现一些委员，如果你不转为道用的话，有些就这个委员就变成一个歧途，是这样的啊，引导你就屈辱于这个魔障，不转为道用，这样。所以有的时候包括密的委员你要遣除，内的委员嘛就是你的这些修行分别念呐，各式各样的贪嗔痴的烦恼，这个是很旺盛压制不住啊，这个方面会成为修道的委员。所以说你要修行的话，梁大师也可以通过他的加持力，不过呢因果缘起力吧，这样的，然后让你的贪欲啊、嗔恚啊、嫉妒啊，啊这些就对你修法不利的这些委员呢，他的这种不共的威德力就可以遣除，这是内的委员。外的委员就是前外面的一些很多很多这些这个各式各样的事情吧，反正就是在世间当中你在这个生活工作啊等等方方面面的一些属于外的委员，就是其他的人给你做障碍，或其他事情不顺啊，人不顺，这一方面来讲的话，这个是外委员。所以外内密的所有的委员，包括你证悟心性的时候，还有一个很微细的障碍，是这样的。这个微细的障碍就是你如果就是说你 就是说遣出这个委员，你不执着他，他就变成更深的憎恶。如果你就是说升起的一种角色的时候，如果你执着了，或者说你没有把他了解他的委员没转，他就转变成一个障碍啊，就转变成一个魔障，是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接下来讲的话，万林币的所有的委员都可以遣出，所以他是非常非常迅猛的。其实遣出委员呢，同时呢赐予你书生的加持，让你承办所有的修行的岁月。所以说，他的一种这个叫其余佛我悲更迅速啊，他就是说的我的这个悲心啊更迅猛、更迅速，我的加持也来得更快，是这样的。所以说，对我们来讲的话，已经了解之后呢，就经常要去。因为以前我们不熟悉啊，就刚刚讲，我们对莲花大师这个都不熟啊，对他的一些这个，祈祷文呐也念的少啊，心咒也念的特别少，是这样的。所以说，我们要开始呢，逐渐多串习，多观修啊，多串习啊，然后就说是这个念金刚七句也好啊，念这个莲师心咒也好，多观想也好，等等等等。像这样的话，就说是，通过越来越修的时间越来越长，越来越多之后呢，逐渐可以得到。加持，从得到加持开始的加持的就越来越快，越来越迅猛了，是这样的。错加信解，错加就是给一些错加父母讲啊，错加啊一错啊，他说应该信解，对这些问题呢应该产生信解。平日祈祷我啊，当然就一些错加父母，它是一个真正的一种证悟这个实相的一种这个就是说佛母，它也相当于是佛功德，不是别的这样的。但虽然是莲花大师说你要生信解，并不是说他没有信解。他就说是这个讲的时候呢，给这个一说教父母讲的是哦，你对这些要申请信解的事情，但其实是给我们讲的，我们要对这个问题的申请信解，平时呢要精进的祈祷莲花大师，是这样的，所以有空的时候就要祈祷莲花大师，念金刚七句啊，因为金刚七句嘛，前面讲所有莲师的祈祷文之王，是这样的，所以说呢，就多祈祷，多念金刚七句啊，反正就上次当上次也讲，只要反正是不管怎么样。出现委员的时候都不需要打卦，肯定是用念七句肯定是可以的啊，念金刚七句肯定是可以的。还有一些普陀悉地祈祷文，还有就遣出道障的祈祷文呢，还有就是金刚七句祈祷文的莲师心咒啊，反正就还有各式各样的。有些时候会念七品祈祷，会有的时候会念七品祈祷，是这样的。学院好像有一次也是有一年专门念七品祈祷文，是这样的，很长的那种，这个也有啊，这样的。所以说呢，就是各式各样的莲师的祈祷文呢，修法有的时候。在一些时间段，专门有一些服藏取出来要修这个法，修有莲师的这个猛修法，寂静的修法等等等等，特别特别多。反正就是说是这个，不管怎么样呢，我们现在知道的就是，也很就是说是这个，虽然很殊胜很殊胜，但是基本上没怎么保密的金刚七句的祈祷，这样的。所以像在那里，平时要多念诵要通过这个虔诚的信心一定要相信他莲花大师有加持我的能力。而且我的确是需要莲花大师你不断的帮助我，不断的帮助我，是这样的。因为我的障碍如此之大，而且现在就很多压力嘛，就说是对修行佛法来讲呢，不单单是我分别念的压力，委员很大，而且外在的外部的很多压力也是导致我有的时候修行呢会出现停顿，或出现一些这个延迟啊等等。所以说呢，祈祷莲花大师呢就不断加持，每天的加持，时时刻刻不要放松加持我修行方面的委员一定要遣除。然后呢，莲花一教。空行母问答录中写道，发何愿彼能获得，祈祷莲生我满愿。那么这个人来讲的话，就是说是这个发何愿发什么样的愿呢，都能够获得莲花大师的加持，是这样的。所以说如果就是我们的莲花大师这个祈祷观想莲花大师，然后邀请莲花大师降临念金刚七句，然后就是在莲生面前发愿我要怎么怎么样祈祷莲花大师加持我，比如说加持我就通达法义或者加持我能够修行，能够升起觉受。比如今天我修这个，今天我要修这个寿命无常，祈祷莲花大师在这一座当中让我升起这个觉受，能够让我体会到这样一种无常的一种这个真正的深意让无常的法义能够转变我的这个庸俗的贪著或者拖延修法的一种这个不好的心，然后这样去祈祷，或者你在磕大头之前，你就祈祷莲花大师就一定要加持我，是这样的。所以这样的话，就是可以就是这样能够获得莲花大师的加持。祈祷莲生我满愿。如果就这个时候呢，祈祷莲花大师呢，就莲花大师说我一定能够满足他的心愿所以这个时候莲花大师就像，就说他真正能够满一心愿的，像如意宝一样他就能够满足我们自己的一种这个所有的善愿这特别特别重要的。所以说，就平时咱们讲的话，就应该知道他是能够满一切愿的一种殊胜的主尊，所以应该多去这个观修，多去祈祷。那么，就因为这个祈祷者祈祷者前面我们再提到过了，有些是刚刚念的不熟悉的， 有些呢可能念了很长时间呢，也就是说商学当中的信心的一种条件，福德智慧质量的一种条件，还有就是说是其他的一些这个修行的时间，长短的一些条件因素不同，所以说在祈祷的时候呢，满愿的情况，也是有差别的。总而言之呢，上次大家说总体方面来讲是肯定会满愿的，至于就是说很快吗，还是说是这个比较慢一点呢，还是说是全部满呢，还是满一部分呢，还是怎么样体现呢？这个不是说不会满，就还是要看你自己的一些，仍然还是要关待这个众生的这个一些情况。如果众生完全没有这样一种这个一点都没有这样一种这个因素呢，因缘的话，你只是喊一下，你只是祈祷一下，这个一下子你的要求特别高。你没有这些相应的对等的一些因素的话也不行，是这样的。所以有人说，有些人前面我们也讲过啊，有些人说我都有因素了，还要需要你来祈祷干啥？是这样的。有些人是这样讲，我所有的因缘都齐全了，也不需要你来加持了，是这样的。这个也不一样，是这样的。有的时候就是说你只是有这个因缘，但是他就说你这个因缘呢，还是只是保存在因缘的状态，他没办法成熟，没办法整合出来，是这样的。但是他的加持力就可以针对你的内心的一种因素的因缘情况，就是我有这个因缘，但是要靠我这个因缘自动去让它成熟的话，非常的缓慢，而且它也还有很多很多委员会阻碍这个因缘的成熟。所以你有这个因缘不够啊，你说我都有因缘了，我还等你干啥，是吧？但是不一样，这个有因缘只能说你有这些因素，有这些因缘而已，但是呢，就是要让它成熟是另外一回事情。它还有很多障碍，让这个因缘不成熟的，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如果让它自己成熟，可能要延缓很长的时间。但是如果你祈祷之后呢，就一方面来讲，你具有这些很强大的因缘，很多很多的一些善根啊习气，但是你只有这个善根习气是不够的，你不能够把这个善根习气转变成这个功德，不能转变成一个很明显的一些这个这些这样一种这个果，是这样的。但是呢，你祈祷之后，梁大师他就满你就通过这根据你自己的一种。你自己相续当中这个具体的情况，然后给你赐予加持，他就可以通过他的一种，就是不共的能力吧，他自己的一个不共的能力，就是完全你自己没有的，我们自己没有的一个能力，就可以把这个所有的让你这个因素因缘，让这个果成熟的这些委员全部遣除掉，没有挡的东西，没有委员，而且就是说，本来他要很晚成熟的，他一加持之后很快就成熟了，是不是这样？这些是我们做不到的，所以说一方面来讲，我们需要你一点因缘都没有是不行的。但是你说我都有因缘呢，也不用加持也是不对的啊！我们这样理解是不对的，是这样。一方面来讲，我们要努力的积聚，我们自己要努力去创造这个条件啊，接受这个加持的条件越多越好啊，是这样的。但是呢，就一方面来讲的话，我们再祈祷的话，梁大师有这个加持的能力呢，你特别快，可以迅猛，可以成熟。接下来讲的话，就说是这个，也根据我们自己不同的情况吧，是这样的去成熟啊，去做加持或者去做成熟。上师修法要闻中云：猴年猴月之初时，乌金我定名藏土，迟来我之誓言也。那么这个和前面那个教员有相似的地方哈，就在猴年猴月的初时这一天，乌金梁大师，我一定会降临在藏土当中，因为这个特别特殊的吉祥的日子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迟来我之誓言也。那么这个是一个。重要的誓言，在这一天当中呢，修很多法也更容易得到这个加持。除了这个之外呢，那是不是我们必须要等12年一次的这个猴年猴月呢？这个也不是，因为这个猴，这个十二生肖嘛，十二生肖这个猴年呢，它要12年再轮一次，是这样的。所以说这个12年轮一次，我们是不是要等下一个猴年才能得到？这个也不是这样的。除了这个猴年之外，还有每个月有个初十的吉日。每月还有一个这个初十，每个月的初十也是一个莲花大师的吉日，是讲吉祥日。这个来讲的话，幻化决定变藏地。那么这个象征呢，它的幻化呢，也是决定变藏地。藏地当然因为当时是给藏地的修行人讲的，当时在身边并没有汉人，也没有其他的西方人，是这样的。所以如果当时有汉人的话，可能也加个汉藏，是这样的。如果有西方人的话，还会加一个汉藏西方，是这样的。但是当时没有。没有，当他的教言就是说变藏地，说变藏地，大师上一讲是不是指到藏地呢？是那我必须初时要赶到藏地去受加持还是怎么的？这个是只是针对当时的情况而讲。其实你如果在其任何一个地方，任何地方就是说是祈祷的话，他都会降临，是这样，都会绝对会就是给你赐予加持。这个来讲的话，就誓言连生不期货。那么这是莲花大师他自己立的誓言。 啊，一般的人立个誓言尚且不会就是说轻易去违背的，是这样。一般的普通人哈，他只作为一个闲散的人来讲，他立个誓啊，起个誓来讲，啊，真正的一个这个正人君子，他都是很重视啊这个誓言，何况是这个活菩萨的誓言。所以这个来讲的话，就是说绝对不可能期货，啊，绝对不可能期货，是这样。佛菩萨的意思就是，佛菩萨他自己的功德就是说，凡夫人他没有的功德他有。凡夫人有了功德，他是真善的方式、圆满的方式具备的，哦，就不能说他是佛菩萨了就随便来了，是这样的。反正我立了誓可以不算了，反正入梦入幻可以不算，他不会是这样的。就刚刚讲的，作为佛菩萨来讲，凡夫人没有的功德他是全部有的，凡夫人有的功德他是真善的方式具足的。就是说以立誓为例，就是说立誓为例，当然就是说佛菩萨的这个实力啊，这个十五位我们是没有的。但是呢，这个誓言，我们现在凡夫人可以立誓了，我们也很重视这个誓言。那么凡夫人的这个美德、这种功德、这个誓言啊，比如说立誓、遵守誓言这一点，他在佛菩萨的相续当中，他是真善的方式具足的，他更加重视这个立的誓言。所以我们讲这个意思来讲的话，就是这个意思。他说我的立的誓言的意思，我们要理解这一句话的分量，它是决定的，不会虚耗的。所以说就是说，年生不期货，那绝对不可能期货我们。所以除了初始之外呢，其实每一天都有啊，每一天都有。像不管是就是说这个初始啊，这个只是比较特殊的日子啊。其实来讲呢，除了这个初始之外呢，然后就是每天每个就是说是个一个月的每一天当中，或者一天当中的每一个时间段当中，都可以随时随地都可以祈祷莲花大师，是这样子。那么就是说是这个，只不过有些时候呢，大家就是说可能是这个，因为在初始的时候吧，按照一些惯例来讲哈。很多修行者平时如果是散在各处的修行者，在初始的时候会集聚在一起共修，啊，做会供啊，祈祷莲师啊，会共修的时候呢，就哦初始，他不可能每天都集中嘛，每天集中就的话可能也不方便，所以说，即便是很多地方的人，他反正不管再怎么忙，他反正哎初始了，初始大家集聚在一起做会供，那个时候莲花大师会降临啊等等，所以他这个地方这个教义里面就强调了这个初始的日子。但并不是说有其他的时间我们祈祷他不会来的意思啊，其他的时间任何时间啊，任何时间我们祈祷他都会降临，这个也是前面讲过他立的誓言。依赖于我去尽兴，百修十指珍宝忏，相随手鼓伴乐音，七句祈祷妙音幻。我今我由妙祥山，如爱子弃母不忍，加持降临立坚誓。那么就说是这个，这里面讲的话就说是这个，依赖于我去进行，然后对莲花大师呢，就是说升起一种皈依心，依赖于我呢，对莲花大师呢升起特别殊胜清净的信心，这个很重要。清净的信心就来自于对他功德的原原本本的了解了知啊，就不听其他的一些这个，其他的一些这个对莲生没有信心的人的说法。啊，是这样的，只是这个相信就真实的具有可靠来源的这个教言，对莲花大师的圣意义的功德原原本本的升起这个信心，不夹杂其他的一些分别念，这个很重要，这个信心为前提。然后呢，百修十指，修呢就是这个神修嘛，神修其实就是一种特殊形状的食物啊，有特殊形状的一些这个食品，这个叫神修，是这样的，有些就是叫十指朵玛，那么就说是这个特殊形状。特殊形状的话，就是说有些说这个特殊形状的石子呢，它是有些时候是天人食用的啊，石子的形状它是有特殊的形状，是这样。但是有些时候呢，有些石子呢比较简单，哪些石子特别复杂，是这样。我们有的时候也做也做不来，做不来的话问题也不大，反正就是说做不了石子的话，有些时候会用一些替代品，现在有一些金属做的啊，这些呢反正做个加持的它也可以有一些这方面的能力。还有一些就是这个没有的话，就自己买一些比较好的食物，就饼干也好，其他的一些也好，反正买一些这些食物摆好，这些食品啊，就饮料啊、水果啊，还有这些食物啊，把这些摆好。珍宝啊，如果有珍宝的话，也是把这个珍宝放在曼札里面供好，是这样的。珍宝啊，就珍宝忏，把这些供品摆好。其实有的时候呢，修法的时候也需要陈设这个坛城啊，陈设坛城，陈设坛城就是把这些，比如说所依的莲花大师像。那这些来讲的话，就是这个有大一点的比较好嘛。如果没有大一点的话，就是说小一点的，或者说唐卡比较，工艺比较好那种。然后反正让自己生欢喜心那种，然后把这个佛堂啊布置的很庄严、很整齐。然后这个方面来讲，是营造一个修行的氛围。 还就说是贡品嘛，摆得很庄严，是这样的。然后又说是这个贡品水啊、灯啊、香啊，还有就这里面讲的食物啊，还有就是珍宝曼杂呀、啊，反正各式各样的贡品吧，成色，用心去装饰，啊，用心装，这个是这个其实来讲呢，摆得很整齐，然后就珍宝灿啊，摆设施舍等等，这个就说明对这个法很重视，啊，特别重视，就是你的这个什么样的心。你用什么样的心去修这个什么样的，有什么样的心去修法，它是不一样的，啊，随随便便搞几份啊，搞一点东西就可以了，反正不供也可以吧，或者就是我的水乱七八糟的供那儿，或者就是说已经剩一半的水了也不管，反正就莲花大师不会执着的，是这样。也就是说，这个他可能是不会执着的，关键你的心态这么随便，你不会对这个法重视的，就是这样的，所以太随便了不行。即便是很多就是说修行者，他已经证悟很靠的，他对这个也是很重视，他其实。表示一种他这个法是很重视的，所以说包括摆设这些坛城啊，包括这个摆设这个贡品啊，都很用心去做，特别用心，是这样的。所以很用心，你就在这个过程当中，在摆设贡品的过程当中，你就带着这个恭敬啊，带着这个恭敬心，带着这种很纯净的心、虔诚的心、殷重的心，而这个你要做家庭的时候，就这个就对了，这个就相应于这个法嘛，这个就是得到加持的一个前行，是这样的。所以说你如果你摆的事都是很随意啊，这个就不行了啊，这个是不对的，是这样的。所以说为什么有些地方说一定要好好的摆设呢？当然如果有能力有时间的话，应该尽量的把这个摆好，啊，如果没有能力呢，那就是另外一回事情啊，没能力是另外一回事情，是这样。或者你的这个家里面没有这个条件，对不对？没有这个条件，你学佛都是悄悄的啊，是这样的，那可能有的时候就不一定有这个条件了，没有条件那就另当别论，那尽量去这个通过其他方式来观想啊，或者怎么样，这个只有这样的。然后呢就是还有就是相伴手骨，有些时候来讲的话就还会就摇手骨啊，就是摇金刚铃啊，伴着这个乐音啊，变乐音，有的时候是如果是共修的很多人呢，他会吹这些长号啊，吹一些这个有些唢呐啊，还有敲一些鼓啊。啊，反正就是说是这个海螺，反正各式各样的一种妙音嘛，伴着这个妙音，然后开始念诵这个金刚七律七道文，是这样。所以就是说，这些来讲，我们就都是为了营造一种氛围，他不是说故意要搞一个形式啊，是好像奥秘中要这个仪轨很热闹，那外行就看热闹了，是这样的，那也没办法嘛，外行看热闹，真的内行他就说，哦，这个是一种能够让自己的心和这个法和这个莲花大师相应的一种氛围。通过这样的一个方式当中呢，就是说可以让自己的心呢安住在这个能够就是和莲花大师相应的一种状态当中，它也是一个殷重的心，反正就是说能够供养的把这个乐器把手骨啊这些呢，这个乐器呢有些时候这个音乐的乐器它也是一个殷勤，有的时候也是一个供养，反正把这个很好的乐声音呢对莲花大师做这个供养，是这样的。七句祈祷妙音唤，而且呢这个是念金刚七乐的时候呢，也是通过一些妙音啊，就好听的这个声音来进行这个念诵啊，妙音唤，是这样的。当然就前面我们讲了这个各式各样一种有好听的声音啊，各种音调，反正就有些地方呢在你在某个道场当中，那是以他们道场的音调为主了，你去了之后你不是我要念这个啊，是这样的，你一定要念一个你觉得好听的，那就不行。你在别人道场当中你就必须要别人是怎么念的你要怎么念，是这样的。或者你要念你的你小声点啊，反正就是说你不要别人听到了就行了。那么就是说是这个妙音唤，然后呢就是如果具备这些条件之后呢，乌金我由妙香山啊，莲花大师呢就是说我就通过妙佛吉祥山嘛，就是从这个罗刹州，如爱子泣母人，就好像这个母亲听到他的爱子在哭泣的时候呢，他不忍心，一定不忍心的，马上就降临了，是这样。加持降临立坚士，那马上就是这个赐予加持，马上就是这个降临到这个你就说是这个坛城这个地方。然后这个是立坚士，莲花大师说我是立了这个坚定的誓言的。他降临干什么？他也不是降临了看着你干啥呢？没啥用。他降临可能是给你加持的，是这样的。所以说那个时候你要认认真真的去祈祷莲花大师加持我的香虚啊，融入我的香虚啊等等。这个时候呢，你再祈祷莲花大师，就通过他自己不可思议的自卑力，就我们现在是没有啊，我们现在是很穷的穷人，内心当中什么功德都没有，是这样。但莲花大师是一个很富裕的。他就是相当于就是说是什么样的智慧也是圆满的，悲心的财富也是圆满的，他的一种这个不可思议的一种这个威德力也是圆满的，他是一个很富的人，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他你说你要得什么，他就通过他的方式给你赐予各种各样的希地，他一定有他的能力，是这样的。所以就是说是这个 所以说就是说有些这个前面我们也打比喻嘛，就是一个穷人呢，在世间当中一个穷人呢，方方面面都不行，他的人脉也很差，然后就是说是他的一些这个钱啊、能力啊，各方面都不行。但是如果是一个这个有能力的人，他有钱很多，然后他的一种很人脉很广，各种的关系都有，是这样，那他的帮助就不一样了。他要给你帮助，他有他的能力，他的不共的能力给你做帮助，是这样的。所以莲花大师相当于和我们的差别就是这样的。我们现在啥都没有，是这样的，我们就想不到他到底通过什么方式给我加持，那是我们自己想不到而已，是这样的。他是具有他不共的不可思议的一种威德力，他的自卑力那就是说不可思议的。所以只要我们祈祷之后，他就通过他的能力他的方式来帮助我们，该遣出的委员，该遣出该赐予的价值赐予，实际上我们是想不到的。他到底有多少人脉，对不对？我们就打比喻哈，不是莲花大师他帮忙还是请其他人帮忙，倒不是这个意思。我们只是讲一个例子，就是说我请的这个人很厉害，他到底具有多少条人脉我是不知道的，对不对？所以他有他的一种关系网，他可以一定可以通过他的能力帮助我把这个问题摆平，或者我根本完全没办法解决的问题，他就可以帮我解决，或者用财力，或者他动用他的什么，反正他的能力可以帮助我们解决问题。所以他就说我们想不到他到底是用什么方式，但他一定有啊，是这样的。所以莲花大师帮助我们的时候，加持我们的时候，也是一个道理的。所以这个时候我们要也一定要相信他，是这样的。相信他就是说不要被我们现在这个狭隘的思想所局限了，觉得我都做不到你怎么做得到，是这样的。你做不到别人不一定做不到嘛。所以说像这样什么叫不可思议的加持力呢，都可以想到了那就可思议了，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我们一定要相信他有不可思议的能力加持力。所以说我们就要一心一意的去祈祷莲花大师帮助我升起道心啊，或者通开显智慧啊，或者遣出委员啊，就这个委员这个坎儿很大，一定要请莲花大师帮我过去，是这样的。一定要把这个坎儿过去，然后就是我们就这样去祈祷，一心一心的祈祷，一心一祈祷，完全信任他，是这样的。所以慢慢慢慢，这个就会委员就会松动，然后慢慢慢就消失无影无踪。很多时候就是这样的。所以像这样，他有他不可思议的能力，所以我们要升起出世间功德也是一样的啊。我要升起禅定，或者我要升起这个觉受，我要升起菩提心，或者我要升起空性的这个空性的一种这个证悟等等等等。反正这些方面来讲都可以祈祷，祈祷之后他有他的能力给我们做加持。所以一定要相信他有不可思议的加持，这个特别特别关键的啊。所以说呢，就说是这个莲师有诸多诸如此类无期的金刚乘太多了，是特别特别多。然而琅琶的耳传宝库第四品一些说家之教也中说，还有一个就是前面我们讲一个大的伏藏师然而琅琶，然而琅琶呢，他是在这个耳传宝库当中是这样讲的：去往山顶、空谷等合一的地方，这个就是讲了。但是我们就说是这个经常去呢，有很多人也没有这个能力，是这样。如果因为有些时候呢，可能是针对一些住山的人啊，就比如山区的瑜伽士，他经常可以到山顶啊、空谷啊，他本来选的地方，他住就住了。但是如果就是说是那种没有这个条件呢，有些时候去可以，城市里面的人有的时候去这些山顶啊、空谷啊等等啊，比较合一的地方很幽静，然后自己很欢喜，哎呀，山顶很空旷。然后呢，祈祷呼唤好似头顶开裂，是头顶就好似头已裂开般。就是说，在山顶的时候就大声去呼唤啊，就祈祷莲花大师就说是这个呼唤，好像是这个头已经裂开了一样啊，就是完完全全的一种，有的时候就撕心裂肺一样的去这个喊啊，或者去祈祷，是这样。但它主要是比较是一种内心的一种状态啊，主要是内心当中非常非常迫切的想要得到加持的一种心啊，这个是很重要的，是这样的。所以说你不要去山顶上，哎，谁什么什么山我来啦，你是敢这样子喊，喊那个啥用啊？这个有些时候我们在这些在峨眉山呐、啊，在这些山就看就经常听到人在喊，哎，峨眉山我来了。所以说有的喊这些就没什么用。那他在山顶里面就喊的话，就要喊那个叫呼唤那个念金刚七句，是这样的，还是要念这个金刚七句。那么就是说这种这个特别特别强烈去祈祷。因为那个人少嘛，人少的地方去喊的话，就是也不会担心其他人有什么样一种这个障碍啊，是这样的。如果人多的地方喊了之后呢，别人就会有时候会做障碍啊，你没啥必要。所以说有时候去山顶啊、空谷啊没人的地方，然后就好好的，因为没人的话更好，让你更加没有什么其他的想法。或者有的时候如果有人啊，你会想，哎，我喊了会不会其他人过来障碍我啊，或者怎么样，你会有顾虑。但是呢，就是说在没人的地方你不会有这个顾虑。那么就是说这些一定要是想啊，你不要在这个城市里面的这个顶楼上去喊，这个不行的，是喊了之后别人来找你麻烦就不好了。 就是不是跟出问题了怎么样，还是想跳楼了怎么？所以像这样的话，就是有些地方不能喊啊。这个地方是说是在那个山谷啊、空谷、山顶啊、空谷啊这些地方去比较适合呼喊的地方去喊比较好。但如果那个地方是梁王大师加持过的地方，那是当然更好了。升起这个厌离出离心啊，然后就升起强烈的解脱的心，想要解脱。然后就说是这个，这个就是一个得了加持的一个真正殊胜的一种这个基础的一乐，升起厌离出离心，怀着感恩戴德的尽兴，就是说对莲花大师的功德还有他的恩德呢，都能够升起信解。一方面来讲的话，他的功德完完全全的相信，他对我们的恩德呢，也是就是给我们赐予加持的恩德呢，我们也是这个感恩戴德。豌豆大德泪珠滴滴。能清净弥天罪障。那么这个时候就是说，因为他自己内心当中对莲花大师升起了非常非常强劲的信心，所以忍不住的话就说是这个一直流眼泪，是这样的。说这个地方讲的话，就是说豌豆大的这个泪珠呢，每一滴都能够清净弥天罪障。你这个时候流的眼泪呢，每一滴眼泪都能清净你很大的罪业，弥天罪障都可以清净，是这样的。这个就是说你真正的信心升起来了，而且的确是非常非常得到莲花大师的帮助加持。这个心很猛烈，很迫切，而且完完全全的升起一个净信心，这个是一大要点啊。热那喇嘛尊者说，这个是一个很大的要点，是这样的。如果你这样祈祷，出现觉受啊，一定会出现觉受的，是这样。出现觉受，尽力护持，然后就是说，根据你的情况呢，就会出现一些觉受。出现觉受之后呢，就是上师在讲经里面讲，有的时候祈祷之后呢，就会升起这种内心当中啊，升起一些好像是空白一样的心。或者就是说很这个清净啊，或者说得了加持一种状态，出现这个角色的时候，就是尽力护持，啊，上次说这个是一个窍诀啊，非常非常珍贵的窍诀，是这样的。所以出现这个空白的出现角色的时候，就安住在这个状态中，尽力护持这种状态，啊，尽量要就是说无论如何要保持住这样一种状态，是这样的。所以说呢，出现角色呢，尽力护持，然后反复去这样观修，反复这样去想，这样的话就是说是会产生很多很多不共的一种修法的功德。啊，上次在讲经里面有时候要讲这个，如果是不断的去祈祷修行莲花大师的话，他的加持力会慢慢慢慢融入到我们的相续当中。以前的话就是说是很大的障碍，阻碍了我们得到莲花大师的加持。那现在不断的修行的话，他的加持力慢慢慢慢我们就收得到，收得到过程当中，我们的心就开始柔软了，我们修行的这个修行方面越来越顺畅了，然后正知正见呢就容易升起来，还有很多很多这些殊妙的功德呢，逐渐逐渐都有了。这一方面来讲的话，就是不断的修持观修莲花大师的，它会产生这样一个不共殊胜的一种这个善妙的果，是这样的。所以讲这些呢，就不能不去讲这些教言，也是为了让我们升起信解，然后就在修行的观修的时候呢，通过这样的方式来观修，逐渐逐渐来获得功德，是这样。所以说，我们不管是，就是说平时日常的去为了证悟啊，为了证悟这观法的实相，或者为了升起的一些我师兄的功德来祈祷也可以。然后或者说在这个有些时候在遇到一些委员的时候，遇到一些比较重大的委员的时候，来祈祷莲花大师帮助也可以，是这样的。所以说像这样的话都可以，反正就是说是这个相信他相信他的加持也很威猛非常非常迅猛，然后呢就是把一切交给莲花大师，通过他不可思议的加持力和威德力来祈祷的话，就说是就可以得到他的一种这个威力的护佑。这样的话就可以了，是这样。那么今天我们的课呢讲到这个地方。
苏伦的雨等着日本伦理你不赞能把血讲这个那瓦龙车白日比祝你做了修。